他的台上演奏曾经让您沉醉，而他的台下人生更会让您感动。国家交响乐团爱乐实验室 Podcast 名家登场，有生命的音符只为您演出。欢迎收听国家交响乐团 Podcast 节目，我是沈子清。国家交响乐团在2024年4月间即将展开为期10天6场欧洲巡回演出，在现任音乐总监 Jim Merkle 领军之下，将再次让国际乐坛见识到台湾杰出的音乐成就。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的欧洲巡回演出曲目安排上，就包括了台湾旅美作曲家李元珍的《美浓之道》。这部作品在2023年乐团的美国巡回演出当中就已经是重点曲目，曾经让当地不少观众为之惊艳，而这次在2024的欧洲巡回演出里更是让人期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访到李元珍老师跟听众朋友来细说从头《美浓之道》。元珍老师你好。
邢老师好，听众大家好，我是李元珍。
关于元珍老师这部《美浓之道》，他收录在国家交响乐团发行的《来自台湾吕绍嘉的原乡情怀》专辑里。特别值得一提，这张专辑在2022年还得到第33届传艺金曲奖最佳艺术音乐专辑奖，也让很多听众见识到台湾客家音乐独特魅力。所以当初您是在什么样构想之下创作了这个作品？
我是台南出生，那我家附近的客家庄呢，最近的就是美浓，在高雄县里面，所以那个地方我小时候有经过，所以我就是对他们的山水有非常难忘的印象哦。那我也间接的发现说，其实我身边有不少客家人耶，就是你一问的话，其实这些人都会冒出来这样，所以我觉得写这个我知道的村落和写我知道的客家人，他们整体的这个印象是我觉得最容易让我能够有把握的事情，所以是从这两个方向来布置我们作品的。
除了这个美浓之道之外，其实我们回到过去的西方传统音乐史上来看，有很多作品就是因为大自然的启发而创作的。
是
像贝多芬的田园啊之类的。
对对对，还有我很喜欢的莫尔道河，那个真的是超级美丽的弦乐。然后其实像马勒第一首，你觉得它也是一种创世纪啊，大自然那种感觉。
不过在这部作品当中，您是用了哪些元素来表达您心目中的客家情怀呢？
对，就是我可能大家有听我说过是用客家八音，那八音它其实是一个乐器的一个说法，那我觉得我还想再加强补充，就是其实是歌谣这个部分，歌谣它一定有这个民族的语言，还有它的这个韵味，然后它的这个时间感，所以从歌谣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材料去做转化的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具有人文啊民族性的一个做法。
说起来蛮接地气的。
对对，因为你听一个人讲话的声音你就知道他可能是哪边来的但乐器也可以啦。对，但是就是这腔调真的是很容易很明显的一个元素。
像这种客家歌谣，其实我想除了在美浓之道之外，也许过去我们在一些传统戏曲里面三不五时也会接触到这种所谓的客家采茶歌或是客家民族戏曲等等的元素。
是，
所以就算是第一次听到应该也会有一种亲切感。
对，因为其实这些采茶歌跟很多真是全世界只要深入到一些传统音乐里面，他们其实是有一些共通性的，所以我们从这个方面去展现我们的民谣，说他们观众会很容易感觉到 OK， 我们是在讲某某族群某某民谣的一个状况，所以他的这个方向，他就是一个指标，他说你往那边去想这件事情就对了，这样子。对，
要把这种传统的素材融入现在21世纪的现代创作语法，对你来讲 有没有什么挑战或是一个瓶颈呢？
瓶颈我觉得不止我而已，还有观众这样子就是说他们有没有 get 到那个意思，因为我希望创造是一个他们可以感受的东西，所以我其实即使写出来如果他没有感觉到的话其实是就没有用了、
嗯、
对，所以那个瓶颈比较像是一种这个东西它听起来会不会如观众可能被勾起的那个想象，对，我比较在意的是那一段这样子，因为技术上的话其实想要怎么样做都可以啊，要做成什么都可以，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氛围会不会引起那样子的感受啊？是我其实写作的时候非常在意的事。
我想元正老师倒是讲到一个重点啊，就是现代的音乐创作不论用了哪种创作的技法或者语法，最重要就是要引起观众的共鸣、啊、
对，我是这样觉得。对，但也有其他的可能80年代60年代那时候会比较喜欢写很秘密的东西、不希望被国家知道所以他们反而会不让你知道他们在写什么对，所以这是有时代的差距啦。那我觉得以我现在的一个环境和社会氛围，我会很希望我所感受到的事情我很想让大家都可以体验得到。
音乐能创造作曲家情感的表达，而且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我想这是任何一个乐曲最希望达到的目的、嗯、
对，是啊，我们好多人在台上了
在这个西方音乐史上其实有不少作品、嗯、也是经过作曲家们的田园采集得到灵感，像您这个美浓之道也是经过了田园采集得到这些素材编写而成的、哦、
嗯，是我田园采集的话就是说、欸、我有亲身到美浓这个地方，那它其实跟一般人印象中的农村蛮类似的，就是它有水田，然后它有这个山，那这个聚落里面它最特别就是它那个山的山脉是一坡又一坡，然后越来越高，然后就升到高雄县去了这样子，所以它这个山势是非常非常有形式美的感觉，就像我们看画呀，你光是看它的那个几何的样子你就觉得啊这叫做美，对，所以它那个山本身真的就是很美，然后它一旦你有这个隆起来的东西，然后你又看到平面的水田的时候，会有这种氛围，它那个水田又会波光粼粼，再加上他们灌溉水田的这个水道啊，它就这样从什么地方上涌过来，然后穿过这么多水田，我不知道你听我这样叙述你有什么感觉，但是我觉得你倘若当时可以在那个地方的话，会很感动的，会很感动的。
哇，听到元正老师这样叙述，我相信听众朋友脑海当中都已经有了很写实又写情又写景的画面，
是希望
也许有些听众朋友在今天之前已经听过元正老师这部美浓之道，
对，
我记得一开始第一乐章那个小提琴的独奏就已经很引人入胜了。
对，很多人光听5秒就说啊这怎样，然后其实我也真的很高兴说的确有 get 到这样子对啊，
不像这种田园采集素材得到的灵感、其实除了刚刚我们一直聊到美浓之道之外、再像过去我们所熟悉的匈牙利作曲家鲍尔托克或是高大仪等等也都有类似的例子，所以在您创作这个美浓之道田野采集过程里、除了刚才提到自然景观带给你的想象之外，还没有哪些让你今天回想起来还意犹未尽的趣事呢？
对，我当时访谈的时候就是也很好奇说就是客家人他们对这个土地的感受是什么，因为这是他们居住的地方，它不是像我们游客去那边看一遍就好了。另外就是说我们讲到这个如何从音乐里面听到民族性，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也蛮需要节目单来辅助我们的了解啦。那我在这边就是提出说一个民族里面他除了语言以外啊，他对某个地区的认同，那这个他们的生死观也有很重要的 的可能，因为每个民族或每个文化或宗教，他们对出生跟死亡的感觉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在这一首三个乐章的交响曲里面的最后一个乐章，就是采用这种回归的感觉啊，一直去处理某一个主题哦，你会一直听到一些重复的声音。那它其实取材于客家一个劝世歌，叫做《娘亲肚子歌》，就是以母亲的一个角度来希望孩子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要如何看待他们的人事物这样子。
等于说您是透过音乐来表达一种土亲人亲音乐亲。
对，就是说我会有这些音乐上的选择，是因为觉得说哎，这个曲子应该要这样结束，然后这样结束的时候希望你有一种被包围的感觉，觉得你落地了，你回归了。其实你可以有很多种结束啊，真的真的曲子很多种写法，可是当时我觉得要这样结束才能彰显这个我说采访过的人他们对这个家乡的认同的想法。
不过这部《美浓之道》在这个管弦乐编制上，您用的这个乐器虽然数量多，但是都很精简，像是一个稍大型的室内乐编制。
可能因为我们大家一开始听到是室内乐的版本，所以后来听到管弦乐的时候，我会觉得好像是增大的版本这样子。对，那您说的这个室内乐的感受，其实是因为我有用每个弦乐的分布首席来共同组成一个小型的室内乐，这个就像是就比较像是大协奏曲里面交响曲里面有一群人在做协力的事情。对，所以会有一组几乎有点像以作曲的手法来讲的话，比较像南管的一个做法，他们在做协力的事情，然后其他人在后面陪衬。对，有这些段落没有错。
但可能有些听众还不知道这部《美浓之道》原本是安排在国家交响乐团2020年欧洲巡回演出的重点曲目，并且计划在这次的巡演当中举行世界首演。不过当时在全球疫情的影响之下，这个巡回演出计划暂缓了，一直到2022年才由旅美指挥家陈美安指挥之下，由国家交响乐团在国内举行首演。所以有句话说好事多磨，我相信也是这部《美浓之道》这部乐曲的写照。不过我们相当熟悉的一些过去的古典音乐作品当中，也有不少作品也有类似的波折，像待会我们要介绍这个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好像也是个例子哦。
对，他这个波折比较像是不是被这个社会运动或者是疫情所影响，而是他作曲家跟他的演出者之间因为妥协的关系而造成的延误，但是它是好的妥协，你知道吗？
是是是，
等于它是协奏曲的话，所以它应该是写受有个心目中的演奏者，因为技术上啊，还有这个音乐性，它有一个对象的时候，它是真的比较好实力哦。所以他当初一开始想要写的时候，是以一个叫做敖尔的一个小提琴家为标的小提琴家，那这个奥尔他其实是姚耀信的学生，那结果不知道是什么一个状况之下，就是我有看他们的书信来往，就是说这个有些太多重复的地方，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技术不太符合小提琴。那其实这些评语呢我都有说过就是说我们在写曲子的时候很容易遇到这些状况，那特别是你用民谣为素材的时候，你就会听到重复重复又重复的东西所以对读者人就是说，如果我没有做什么事情只是重复一样的东西的话，那就会很无聊啊，他们一定要变化，所以好像就因此而搁置了一阵子这样子。
刚刚元真老师也特别提到，其实本来柴可夫斯基是要献给一个当时在俄国任教的小提琴大师叫奥尔，结果这个 无心插柳柳成荫，就反而由另外一位小提琴家把这个曲子给带红了。
嗯，对对， Brodsky 是一个俄国的姓啊，所以有很多文学家什么都是叫 Brodsky， 所以所以这位 Brodsky 呢，他就狠下心来做出他的版本，这样子，就是用10年的时间，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事情，就是音乐家他要觉得说 I own it， 我拥有这个作品的那个时候，他们真的会很喜欢。对，他跟作曲家合作之后，他们想推敲字句啊，推敲这个技巧，我觉得说的确可以让我很像赛亚人一样，就是很强这样子，然后又很美丽，不是只是好像炫耀技术而已，所以就是情感啊，还有技术都兼顾到，然后他们就会很喜欢到处演这样子。对、啊，
因为对这首曲子有所投入，所以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责任感。
嗯，是的，对、嗯、对、嗯。
那这首乐曲哈，就是柴可夫斯基这首小提琴协奏曲，就像刚刚元真老师提到，不论它的技巧跟音乐内容都很丰富，甚至到今天为止，有不少小提琴家就把它视为演奏生涯必备的挑战之作。嗯、那回到这部作品里面，其实它的民族色彩也相当丰富。
对，其实它取材的这个材料是其实柴可夫斯基他在《胡桃钳》里面也用到的东西，其实有关联，叫 Trippy， 那它是其实源自于乌克兰的一种舞蹈、哦、
是是。
那我们一想说啊，俄罗斯人跳舞，你就会想到 一堆人戴一个帽子，然后衣服有点宽松，然后腰是束腰的，然后在跳的时候其实是非常低的，然后只是在那边踢脚，然后手抱着胸，所以 他们是这样跳的。那它这个旋律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它其实重拍都在最前面，你会觉得这跟柴可夫斯基的那个胡桃钳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是是是，
哎，它是长短短短短短的，所以你现在就有感觉，它其实真的是一个舞曲哦。然后他给小提琴在演奏这个段落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的难度就是说，他的确是有一种英文叫做 peasant 的一种感觉，就是俗夫啊，就是比较世俗人的一种跳舞的感觉。他是在很低的最低的那根弦上面拉的，所以他是sorry 拉咪，他在最低的那根弦拉的。就是那就会你想说这样像小提琴吗？其实不是啊，小提琴通常会拉比较高又优美又慢的一个旋律，可是他在最低的弦去拉这个旋律的时候，他那个风味真的是很不一样，
有种粗犷质朴的美。
是
像刚刚元真老师也特别介绍到，他是用来自乌克兰一种在地的舞蹈，所以它不论就旋律或者是这个力度甚至节奏的表现上，我们简单说就是展现力与美。
有
那除了刚才我们介绍这两部作品之外，国家交响乐团在这次欧洲巡演的压轴曲目里，这是捷克作曲家德沃沙克的第八号交响曲，这是德沃沙克所有交响曲当中仅次于新世界交响曲演出几率最高的作品之一。从您一个作曲家的角度来看，德沃沙克这部第八号交响曲的特色有哪些？
哦，第一我非常开心，就是除了新世界以外，我们居然知道哦还有第八，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只知道新世界的话，那实在是太不好了，所以很高兴那个时候演的第八这样子。新世界里面有些很宏伟的东西，可是毕竟它是象征性的去讲这个美洲大陆，只是说其实它是一个未来式啊，或是一个异乡的一个东西，是德弗扎克的异乡。可是他在写第八的时候，他用了许多他自己家乡的材料，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方向，尽管说他用的都是民谣，所以他自己的家乡 以那个时候来讲是波西米亚，就是整个波西米亚，他们不会说我是什么什么什么人，他讲波西米亚普是什么，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区域的文化的一个说法，波西米亚这样子。对，这是他最大的不同。
所以我们听到德弗札克很多作品，像在今天之前，除了这个新世界交响曲之外，也许有些朋友很熟悉他的斯拉夫舞曲，或者还有另外一位我们都很熟悉的捷克作曲家史麦塔纳，从他们的各类型作品当中，其实就像元真老师讲，一种波西米亚的民族色彩，就是不言而喻，一听就能感受到。
对，人会说哦，好有民谣，可是这个是他自己出生的在地的民谣。对对，那我觉得我在听的时候会觉得我好像在听谁，不如克纳的感觉，就是他的那个歌唱性其实是比较长线条的，比较长线条。那如果你拿这个东西跟贝多芬的田园奖来比的话，你觉得田园他好像还是音响上非常得奥的啊。所以他这个音响上，他的和声是更浪漫派晚期的一个音响，所以他是比较幻想一点的感觉，反而贝多芬的音乐有种写实的感觉。我是自己这样想啦，对，所以这可能不是很中心的说法，但绝对没有错，就是他在引用波西米亚的民谣，就是会觉得说一连串一首又一首的歌，他没有这种什么桥段啊要去发展啊，然后要去城市再现，没有那种感觉。他即使有做，但是他就是一直跟你讲这么多民谣，这个地方那个地方这样唱下去，
等于说是在这些像民谣的歌唱的旋律里面，好像带出一种平易近人的亲切感。
有，他非常抒，他的那个抒情不是这个感情的抒情，他而是一种就是很有人文的感觉，就是对啊，很不一样的听觉经验，他不会让你太激情了，也不会觉得说非常的意志力或什么挣扎那种事情，没有啊，他就是很朴实，然后很舒服，然后很美丽的告诉你他的家乡是什么样子。
我想提到这个作品，就像我们今天一开始介绍到元真老师的《美浓之道》，两个作品在不同时空的创作之下，但是都有异曲同工之妙。
希望是大家有感觉得到喽。
那综合我们今天介绍的，包括元真老师的《美浓之道》、Tchaikovsky 的小提琴协奏曲，还有 Dvořák 的第八号交响曲，这里面的最大共同特色就是民族性。若就您的专业角度来看，像这种民族风味浓厚的作品，它之所以迷人的地方，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亲切感之外，还有哪些特色？
音乐可能可以大致分为器乐跟声乐了。那器乐它可以展现的东西的确是比声乐还来得夸张和戏剧化，它是比较像是一种机械式的一种性能，它是展现的时候它去触及到的角度跟人是不一样的。但我们今天在这个节目里面所呈现出来的这个交响曲呢，虽然说它是器乐所演奏，可是它其实要重现这个人在唱歌的时候的这种抒情的感觉，还有他唱歌的时候那种感觉，他的技术上才会有的光泽。以我的角度，我觉得我很希望做到这一块。那我觉得我们在刚刚介绍到Tchaikovsky 还有德弗札克他们这些腔调啊、声域啊，还有这个唱歌长句子的感觉，因为你一定要换弓，你那弓没有办法那么长，你一定要换弓，可是人一口气可以比弓还长，那你就去感觉说他的确是跟着人在呼吸一样，你在听那样子的曲子的时候。然后还有刚刚讲到Tchaikovsky 的那个舞蹈，那也是人在跳的时候会跳成那个样子，然后是这样子来的。对，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可以说这个民族性就是从人类唱歌和人类在舞蹈的时候，是一般人唱歌哦，是一般人跳的舞哦，会有的这种亲切感。
所以今天我们听到这三部将由国家交响乐团在2024年欧洲巡回演出的三部精彩作品，虽然没有任何的歌声，但是透过多元化的乐器组合，其实可以带来更丰富而且色彩更缤纷的一种听觉跟心灵的感受。在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访到作曲家李元珍，不只为各位介绍了他的美浓之道，也跟各位聊到同样充满民族风味的德沃沙克的第八号交响曲，还有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在3月17号礼拜天晚间7点半，在台北国家音乐厅，来自台湾 NSO 2024欧洲巡演行前音乐会里，也将由音乐总监 Jim Merkle 还有小提琴家黄俊文领衔演出，要让国内的爱乐朋友先听为快。除此之外，在这场音乐会还安排了国内新生代的作曲家何玉成他的一分钟交响曲《莽原》的首演。相关的演出资讯也欢迎朋友们可以上国家交响乐团官方网站来查询。我们再次谢谢元珍老师。
谢谢邢老师和节目的邀请。
在今天节目中为您选播的就是李元珍的美浓之道。音乐声中再次谢谢朋友们分享，我是邢子清，我们下次节目见。 国家交响乐团不只给您好看，更要您好听。国家交响乐团独家精彩实况原创 Podcast 节目舒缓音乐，友善贴心，诚意十足。爱乐实验室 APP 温馨登场，请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爱乐实验室。